赵肃侯亲自把费由通请出来任太傅，交给儿子学习。他深知就这儿子要命的鬼一样，太顽皮了，所以事先呢千叮咛万嘱咐，叫他听老师的教诲，认真的学习，而且词句是相当严厉。太子雍当然不敢说旁的了，是百依百顺。就这样这个事儿定下来了。第二天开始举行拜师仪式，也相当隆重，由赵肃侯主持。给老师磕完头了，司马望族陪着他开始学习，这是第一天授课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这头些日子太子雍还真挺认真，起得也早，也挺勤劲。什么原因呢？他感觉新鲜，他过去玩惯了，冷不丁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课，哎，这玩意儿不错啊，悠闲自得。老师嘚不嘚的那讲着，摇头晃脑，他瞅什么都新鲜，所以学习起来比较认真。但您别忘了，太子雍太顽皮了，一开始他觉着新鲜，过了些日子他烦了，他一看没完没了，老这么讲，而且每一天老师都给留下不少作业，还得叫自己写，还得叫他背。第二天有时候背不上来，老师虎着个脸严厉训斥他，让他重新再背，背不会又说他，反反复复，他腻歪了，天天撅着个小嘴儿，往课堂上一坐是愁眉苦脸。开始的时候费由通告诉他什么他还听，后来呀，他干脆就不听了，在课堂上有时候趴着那儿就打盹儿。你说作为老师那得什么情绪？太子，太子形象，我讲你听进去没有？不听不听。为何不听？我听不懂。你哪句话不懂你尽管问，我再给你讲，不懂不懂我全不懂，干脆我不爱听。太子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给谁学呀？你是给赵国百姓学，你是给你父亲学，也是给你自己学呀。学有所用，学在你身上就是宝贵的财富啊，千万不要耽误了时间。我教的你不懂，你尽管提问，多咱懂了多咱拉倒，你可你不听，这是万万不可的。我受君侯所托，必须把你教会，你懂吗？如果再困就站一会儿，站起来就清醒了。你看老这样，越这样他越反感，越反感越听不进去。就这样别别扭扭过了将近半年呢。这半年呢也真不容易，怎么滚过来的？有时候往这屋里头一坐，太傅费由通啊脑袋都疼，一听太子两个字他脑袋就疼，教起来都触头。而太子雍啊更触头，往这一坐那简直甭提这滋味多难受了。这一天俩小孩没事，太子雍撅着嘴跟司马望族说，哎呀倒了霉了，多长时间了，天天没完没散的这么学。我跟你这么讲吧，我天天跟吃那苦瓜和那辣差不多少，一点滋味也没有，再这么学非把我学死不可。司马望族也是个孩子，他俩想法是一致的， 过去玩惯了，冷不丁这一上夹板受不了。司马望族也打了个哀声，是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不学也不行啊。我说这老师他也不放个假，要放几天假，咱俩好好的玩一玩，哪怕一天啊，不，一个上午也行，我也心甘情愿，这一点时间都没有。是啊，司马望族也说，太傅精力充沛，他也不闹个病啥的，天天上课谁受得了。哎，这一句话太子雍灵感动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不对，你说万一太傅病几天，是这么说的吗？啊，他也没病。哎呀，有主意了。哎呀呀呀，你这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呢，这回咱俩得好好玩一玩了，痛快痛快玩他几天。司马望族没明白，就问太子雍，这此话怎讲？我有主意了，咱叫他病几天，你扶耳过来，咱要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司马望族一听，乐得直蹦，手舞足蹈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那别的事儿你就别管了，你听好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了，费由通又来授课。老头啊，有时候经常睡不着觉，他心里就琢磨，我受君侯赵肃侯所约来授课了，赵肃侯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把太子交给我了，我要不尽心竭力，我对不起人家，我难报君恩呐。但是面对这个太子跟顽石一样，我可怎么办呢？我老头也犯难呐。他经常鼓励自己，下定决心，你就是一块顽石，我也得把你磨透了。别忘了水滴石穿这句话呀，要有耐心，要有耐力。费由通经常这样鼓励自己，今天也不例外。坐下之后他一看，哎，俩小孩早早来了，在那认真读书呢，嘴里嘟嘟囔囔，一反常态，可以说多少日子没这样过。费由通就感觉到有点奇怪呀，但是心里也挺高兴，他也纳闷，莫非太子一夜之间改变了性格了？结果问他什么他答什么，规规矩矩，十分懂礼。费由通真是喜出望外呀，变了，真变了，哈哈哈哈。老头一高兴，满脸都是笑纹，说起来声音也提高了，动作也麻利了。总之这天上午，费由通的心是非常痛快，心说罢了，真是水滴石穿，终于盼到今日了。说话的时候该吃午饭了，内侍就是小太监赶紧把太子和司马望族领走去吃饭，然后又把最好的饭菜给太傅端到书房里头来。太傅这才发现，真是好酒好菜呀。平日因为净犯愁了也不注意，今天心情好了，一闻饭也香，菜也香，酒也香，老头食欲大开，今天吃的比哪一天都多，哪一天都不回碗，今天还回碗了，吃了个酒足饭饱，爬了爬了胸脯，心里还说呢，没出息，老了老了，没出息，吃这么多都有点撑得慌。哎，回屋休息休息吧，打个盹儿，然后继续授课。老头回了屋了，哎呀，刚躺下，这费由通就感觉着肚子里头不得劲儿，翻肠绞肚，他翻了几个身还是不得劲儿，哎呦，越来越痛， 这长的像拧成了绳一样，越上越紧，越上越紧，哎哎哎呦，他就觉着内急后重。我说这话您不明白吗？内急后重，实在有点受不了了，忘掉了往日的斯文。斯文嘛，就是迈四方步，亮鞋底儿，稳稳当当，一步三晃。这回不行了，内急要命，不容他再晃了，三步并成两步跑进茅房。哎呀，这个难受就甭提了，蹲了好长的时间，肚内比较轻松了。哎，哎呀，老头还自责呢，没出息，全怪我贪食，要不吃多了哪能呢？可能今天呢吃的太急了，压住风了。想到这儿，轻松愉快的走出茅厕，要回寝室躺着。还没到寝室的门口，哎呦，又来劲儿了，这肠子绞痛啊，不容分说呀。老头急转身形，三步并成两步，又回到茅厕。哎呀，又蹲了很长的时间，觉着轻松一点了，提上裤子出来，没走几步，哎呀，又来劲儿了，马上又回去。咱书不重叙，就这一下午，老头没离开茅厕，三番五次在那蹲着，到最后可也不疼了，老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浑身虚脱，四肢发颤，躺到床上就病倒了，哼还不止。服侍他的小太监一看，哎呀，怎么老人家突然得病了，不敢隐瞒呢，赶紧禀报患者令申验。这申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马上请御医，带着四五个御医来到老头的病房，御医轮流给诊脉，这是太傅，尊贵的不得了。几个御医诊脉之后了，摇了摇头，申验就问什么病，什么疾病？就是腹泻。从脉象上看，他吃了泻肚药了。谁给他吃的？这么大年纪吃那干嘛？申燕这才明白，是恍然大悟。哎呦，坏了！毛病出在自己身上。他回想一下，昨天放学之后，这太子庸找过他，管他要巴豆粉，这巴豆是专门泻肚的，你不管怎么干燥，要吃上巴豆，那就泻起来没完呢。申燕不明白他要巴豆粉干嘛，不敢不听他的，就给了他一包。赶这太子庸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，他先没回去吃饭，他进了厨房了。这厨房是御膳房啊，那很多的厨师在这做饭，都分出份来，太傅费尤通的在旁边放着。他把巴豆粉拿出来，连菜里在汤里全给下上了。厨师看得清清的，谁敢言语？平常叫太子庸的琢磨的都害了怕了，这小太爷谁也不敢惹呀。敢端饭菜的小太监也没看见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把下了巴豆粉的菜饭送给费尤通吃了，就这么得的病。所以说几个御医看出来了，跟申燕一说，申燕心里头好笑，心说太傅哦，你可倒了霉了，不过相比之下你还是幸运的，太子高抬贵手了，我想当初把他得罪了，好悬没车裂，你呀、啊、仅是拉鸡跑稀而已。他心里头清楚，可不敢说。正这时候，赵肃侯下了朝了，日头往西转了，他也该休息了，他也该休息了，他也该休息了。 几乎三天两头，他都到御书房外边听一听，孩子读没读书，学的怎么样，十分关心。今天不例外，来到外边一听，书房里头鸦雀无声。他赶紧奔费油通的住宅，刚拐过弯去，小太监们赶紧行礼：“侯爷您来了，侯爷您来了。”“啊，今天下午太傅怎么没授课？”“
太傅病了。”“
哦，什么病？”“
不清楚，现在正在诊治。”
赵苏侯一听，心里有点着急啊。进了屋一看，御医在旁边站着，申燕也在这儿呢。他问御医：“太傅得的是什么病？”“
大夫，这
哪个御医也不敢说实话，用眼瞅着申燕。赵祖侯就知这里有事，问申燕怎么回事，你要如实讲来。申燕不敢说瞎话呀，他要再说瞎话，这些责任都在他身上，他扑通跪下了：“君侯，是这么回事。”和盘托出。嘿呦，赵素侯一听是又气又笑，气之气这孩子太顽皮了，笑之笑心说这孩子真够嘎咕的，你怎么调理你老师啊，你顽皮的有点过分呢。你再看太傅也够可怜的，过来安慰了几句：“老人家休息两天吧，将养身体，等病好之后再授课也不迟。”也就仅此而已。后来把情况调查清楚了，歇了三天。好嘛，就这三天，太子雍和司马望族可得了漏了，这个玩啊，跟出了笼的小鸟差不多少，各宫乱窜，又笑又喊，嘣嘣直蹦。到第四天头上，太傅身体康复了，开始要授课了。赵素侯在屋里头陪着太傅坐好，把太子雍、司马望族叫进来了。他俩刚一进屋，跪下，逆子还不下跪。赵素侯脸糊糊着，带着生气的样子。赵雍心里也挺紧张啊，赶紧跪倒在地：“
爹爹，
你这个逆子真是大逆不道！我且问你，那饭菜里头下的巴豆粉是怎么回事？”太子雍一听全明白了，不敢不说实话了：“因为上课太紧张，我们不乐意学，想玩两天，我出了这么个主意。那巴豆粉是我下的，我有意叫老师休息几天，我不对。”赵素侯也不敢乐：“混账的东西，你戏耍恩师，真是大逆不道啊，还不给老师赔礼，我绝不饶你。”太子雍也挺会来事儿，转回身去给老师磕头：“师父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师父您消消气儿吧，你要不消气儿的话，怎么处罚我都行，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。”你说费油通能说什么呢？他是太子，将来国君的继承人呢，那赵素侯能杀他，能剐他，能当着自己的面揍他，这也就不错了。算了算了，毕竟你还是个孩子。君侯，这件不愉快的事儿就叫他过去吧。方才我说了，他毕竟是个孩子，特意的顽皮，下不为例吧。还不谢过老师，谢老师不追究，谢老师。赵素侯一看一切安排好了，这篇接过去，接下来照样读书。费油通以为通过这件事情，这太子雍啊能改变以往，没想到变本加厉。没学了仨月，这太子雍啊
又坐不住了。哎呀，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。
跟司马望族说，
得，虽然老头病了几天，咱玩了几天，现在是变本加厉，他都找回去了。我管束咱们也太严了，留的功课也太多太多了，我实在招架不住，再学下去我非发疯不可。司马望族也说，是啊，那可咱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想再叫他病几天，去了几趟厨房，可能我爹留下话了，那帮人对我戒备森严，我无从下手，咱还得找个主意对付对付这老家伙，这老家伙也不趴下，咱没个好。那您说咱还有什么招呢？
哎，有招了，你扶耳过来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司马望族一听，
不不不不，哦，太子，这使不得，使不得。
他贵为太傅啊，是您的授业老师。我发现太傅教功课非常非常认真，这是君侯教给他的，他不得不如此啊。他也是为咱们好。您说下此毒手，这我有点于心不忍。哎哎，
我司马望族。我且问你，啊，你不忍心了，合着我残忍，是不是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且问你，你是谁的奴才？
我是殿下的奴才，这不就结了吗？
你是我的奴才，你就得听我的，明白吗？
这我也不敢这么办，
你替我保密，不用你伸手，你就瞧好。然后你陪着我玩就行。
那我听太子的。
俩小孩捏窝窝，又定了一条计策。第二天，太子雍找患者令申宴。这申宴一晃仨月没见的太子，心里挺高兴的。申宴经常想，这个小瘟神可千万别找我呀。上回那包巴豆粉他没咋地，我耳朵好像没丢了，侯爷都急眼了，想要把我耳朵给我拉掉，说我耳软心活。他再要找到我的头上，我非倒霉不可，最好别见面。哎，一算就三个来月没见面了，不错不错，大概我躲过这一劫去了。他正高兴呢，小太监进来了，说太子要见你。他脑袋嗡了一声，我的妈，这小瘟神怎么又来了？不敢不接待，赶紧亲自迎接。